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又在空气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记得当你收听这个节目的时候，要预备你的圣经和笔记簿，写信给我的时候记得告诉我知你的近况，对这个节目的意见和你自己查经上面的心得，让我更多的认识你，明白你，为你祈祷。更希望你不单止自己听这个节目，也都介绍其他的朋友一起来到收听和写信给我。好了，在开始查经之前，我们一起祈祷。神啊，求你这个时候就用圣灵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赐我们力量去谨守遵行你的说话。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继续查考但以利书的第十一章。不过我相信大家还记得，当巴比伦帝国灭亡，但以利就为国家前途祷告。他知道先知耶利米说，以色列国他们要荒凉70年，民众可以回国。他切切地去祈求自己国家民族的前途，神就特别差派了天使去告诉他知，并且安慰他。其中他就在第九章里面得到70:7的预言。在第九章的第26节讲过，过了62:7，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水冲没，必有争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这一段的说话正是告诉我们，和以色列国相关的完全都是战争。虽然这一段可以说是讲到普世都在面对争战和危难之中，但是最重要的仍然是关乎到以色列国。事实上，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归回之后，他们的国家并没有一日是平安过，次次都是处在各种的苦难和争战之中。就好像在上一次的节目，我们由但以利书第十一章的第五节一路看到第20节，就是天使告诉但以利知，将来在中东地所发生两王争霸的局面，其中最受伤害的就正是夹在两王中间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因为这样就处处受到各种的灾难。神定了这些的事情，目的就是要训练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不单止被掳的时候在亡国之中备受训练，纵使他们有机会回国，他们只不过都是别人的附庸国，他们仍然要饱受迫害。这些的迫害是要让犹太人他们明白，唯有全心的倚靠神。如果他们忘记神，他们不肯尊重神，他们的国家前途是完全没有任何美景可言的。今天我们就继续去看先知他怎样得到天使的宣告。当南北两王发生剧烈争战之后，就出现了欧洲一个重要的日，国家就是罗马帝国的兴起。罗马开始要介入政治的舞台，结果南北王的争战也都因为罗马的介入而得到全面的改观，犹太人也都再次进入另外一个水深火热的境界。在第十一章由第21节至到35节，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完全预言敌基督的影子。这个真正敌基督以前的影像就是北方的王埃提阿弗以比反思。在但以利书的第十一章由21节至到35节，就是讲论到这个王他所行的一切暴行。记载他的事迹可以有三件重要的大事，就是由第21节至到24节，是讲到这个埃提阿弗以比反思他怎样得到国位。25节至到30节的上半节，就是讲到他怎样同南方的王有3次作战的经验。 在第三十节的下半节到到三十五节呢，就是讲论他怎样去虐待犹太人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到看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一节呢，有圣经在手的，请你现在先读第十一章第二十一节。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浅昧的话得国。这里所讲到那个人就是埃提亚父四世，他自己叫自己做以比反思。以比反思这个名的意思即是发光者的解。他是叙利亚国里面最后一个皇帝，他本来是埃提亚父三世最小的仔，不过前王是西流古四世呢，有一个太子，他的名叫做底米雕，但是因为西流古四世同罗马打仗打败，结果这个太子底米雕就被扣留在罗马作为人质。正因为这样，这个以比反思就有机可乘要去夺取皇位。他口才很好，所以他就说服了国家里面的群众和国家里面重要的大臣拥立他为王。并且当时谋杀前王的那个希罗多鲁亦都同时想自立为王。于是以比反思就用了一些圣经所讲卑鄙的手段和一些浅昧的说话去夺取皇位。所谓浅昧的说话，按照历史学家研究这个人的平生，就知道他曾经讨好过别加摩国王尤敏尼和他自己的兄弟阿他鲁，让这一群人支持他去夺取叙利亚的皇位。另外他又派人去讨好罗马帝国，他派使者去到罗马作出进贡。第三方面他亦都讨好就是叙利亚各阶层的人，让每个阶层的人都有他的朋友。这些的阶层就算三教九流的下流人物都同他们一起来到称兄道弟。结果这群人里面无论是饮酒唱歌都好，他们都认为这个埃提亚父以比反思是他们国家的好朋友。正因为这样，这个自称做以比反思的人，其实他有另外一个绰号，这个绰号是一些憎恨他的人跟他改的。历史学家知道他的绰号人家叫他做以比曼斯，发音呢是跟以比反思是基本上相近的，但是意义就不同。我们讲过以比反思这个意思即是发光者，但是以比曼斯呢就是癫佬的意思。不过圣经没有这样形容，神藉着天使去宣告这个以比反思是一个在神面前卑鄙的人，并且两次提到他曾经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去做出一些诡计，即是说他是善于掌握机会去达成自己心里面的目标的。当然另外有人认为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二十一节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那个卑鄙的人应该是指到毒死西流古四世的希罗多鲁，因为他想毒死的皇帝自立为王。但是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所以在第二十一节的下半节里面那个他呢才是讲到以比反思。正因为这个卑鄙的希罗多鲁他未得到国位，所以以比反思就有机可乘了，他用一些浅昧的说话就夺取到皇位。这样讲法也都有他的理由，不过姑勿论如何，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埃提亚父以比反思他后来真的做了王，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好人，相反带给以色列民族是有很多的痛苦的。我们一起来到读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我们由第二十二节读到第二十四节。二十二节至到二十四节这样说，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充满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与那军结盟以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胜为强盛， 趁人坦然无比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极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老物、粮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保障。然而这都是暂时的。这个埃提亚父以比反思，当他得到国位之后，他开始就同别加摩国来到结盟，希望藉着结盟可以互相帮助。别加摩国的国王亦都以结盟为荣的。后来真是发生一个重要的战役。这个以比反思，他在大兵上面亦都可以说有机会初次提升了。他带领军队去迎击就是巴比伦和埃及的联合军旅。这个以比反思他所带的军虽然是少，但是由于他善用诡计，可以以少胜多，结果就大败巴比伦和埃及的联军。因此圣经这里才说是有无数的军队势如洪水在他面前被冲没败坏。最后以比反思更加攻入了埃及北部的孟菲斯城。另外有人说他应该是进攻了就是亚历山大城。无论如何，这两个城在古代的埃及都被称为保障城来的。先前我们读第22至到24节里面的经文有提到一句说话，就是他必来到国中极肥美之地。这个极肥美之地是指到腓尼基犹太地和约旦河东的地方。原本这些地土呢一向都是由埃及所统治的。因此以比反思要进入这个地方呢就必须要派兵去进攻和去夺取。他要和埃及发生剧烈的争战。我们知道这次的战争是这个埃提亚父以比反思来到打赢。但是打赢之后他就做了一些好奇的事。所以经文里面也都说他行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老物、掠物和财物散给众人。这几句说话是预言表示，以比反思因为想夺得上述各地人的人心，所以他就出奇谋，用很多怪异的行动。这些行动甚至他自己的祖宗都从未做过的。他做了些什么呢？他做了这个行动是前人全部没有做，所以那些人才叫他做傻人。他很辛苦去打仗，但是打仗夺取回来所有的老物，他自己一概都没有拿到，他甚至是分给他所有的部属。另外在历史的传记里面更加说他混入了各地的民众里面，甚至去到市场中间，随心所欲的将自己所得到的财宝去送给那些他不认识的人。他为了要讨好当地的群众，他甚至在大街大巷上面将金钱撒在地下，任人来到去拾取。就是因为他有这种这样的行动，所以很多人都爱戴他，认为他做王或者他做管治者是真的可以去爱民，因为他不敛财，他将所得到的都是要和人民来到分享。这个清楚给我们看到这个以比反思的而且确是一个善于掌握民心的人来的。跟着我们在第十一章的第25至到27节又记载着他的事迹了。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争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吃王膳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冲没，而且被杀的甚多。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来到这里的时候是讲出这个预言，这个以比反思和埃及王多利买六世菲罗米妥作战的境况。以比反思他预备妥当，于是就实行向埃及发动进攻。而埃及王多利买六世菲罗米妥，他虽然是带领着极多的军队去应战，但是结果他是大败的，而且死伤无数。 南方的埃及王更加是失守被困。至于他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战争上面他输给别人，竟然是在他自己的群众里面有人设计谋害他。在历史上面我们知道设计谋害他的人就是他自己的兄弟菲斯干。这个菲斯干因为想去夺取皇位，所以就在战争之中就假借别人的手用了一些诡计来到去夺取到他想夺取的皇位。没错，他的而且确成功的。正因为皇位有所争夺，所以埃及虽然有无数的精兵，但是在这次里面都是失败，不能够顺利的去保护自己的国土。所以去到第二十七节的时候就讲到两王。有人相信这里是指到伊比反斯和菲斯干来讲的。但是也有人讲应该是属于北方王伊比反斯和被人谋害的埃及王菲罗米陀。在历史学家的记载里面各有不同，很难去配合。不过我们如果从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预言去看，我们知道这两个王他开始的时候都只不过是想假意设定和约，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各怀鬼胎，时时都想用方法去陷害对方。这两个王他们可能经常都在埃及的孟菲斯城举行和平会议。不过北方王多利买他是企图要强迫甚至用方法去将埃及作为自己的附庸国，这样他就可以做叙利亚和埃及两地的共同的君主。不过埃及和叙利亚结盟以前他已经和罗马缔结了和约，正因为这样，所以北方的王虽然攻入了埃及，但是罗马亦都即时的出面去干预，并且下令多利买要退出埃及，不可以干涉埃及的内政。正因为不可以牵涉或者干预埃及的内政，所以圣经就说他的计谋就不能够成就了。天使在这里更加加了一句说话，就说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那这句说话后来呢就在第三十五节又再被讲一次的。另外我们在以后读到第二十九节也都讲过另外一句说话，就是到了定期。其实这些的说话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世上一切事情的变化其实早在天上面已经有了记录，地上的事都未出现，天上面早已经记录了。哪件大事在哪段时间发生，在哪段时间停止，完全是有指定的日期。这些的日期完全都在神的时间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生命里面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无论是世界大事，亦或是我们家庭里面的事情，或者是我们个人的事，其实都没有离开上帝的时间表。只要我们全心信靠，全心的仰赖，去依靠追求祂，我们一定会过着一个奇妙而丰盛的人生。我这样说不是叫我们过一个宿命论的人生。宿命论就是说我不用做了，我怎么做都改变不了。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要做，虽然我们不是改变我们的命运，但是我们要做是要同神配搭，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如果不是，我们就会辜负了神，甚至失去了在神面前蒙福的机会。神他对世上一切的事已经定了时限，这个是天使特别要去告诉但以理知的。跟着我们又看第二十八节至到第三十节，在第三十节里面可以分为上下两半节，不过我们先读完了它先。我们看第二十八节至到第三十节，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丧胆而回，又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二十八至到三十节的上半节 是讲到这个以比反思，他再次由埃及回到叙利亚之后是带了很多的财宝，后来又想再次出兵。在第28和30节的上半节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的，因为这一段的时间是发生在两约历史中间，即是旧约和新约之间，我们称为启示静止的时代。不过要了解当时所发生在圣地里面的事，我们仍然可以参考经外的作品，就是马克比书的上卷。因为当时以比反思去到埃及作战，但是他遇上不顺意，所以犹太人就有传言说这个以比反思已经在埃及作战而死了。因此当这个以比反思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非常之愤怒，他大兵由埃及就进入耶路撒冷，于是在耶路撒冷就杀人无数，同时抢走圣殿里面很多金银的圣具。经文里面就说他的心反对圣约，又任意而行。然后在第29节，就是后来他要第三次的去进攻埃及，但是无功而返。为什么呢？在第30节告诉他，因为基提的战船要来攻击他。在第30节里面，正是天使第二次预言到罗马他要有行动，要介入在圣地耶路撒冷曾经出现各种的事情。基提的战船是属于罗马的军队，史学家知道这队战舰的首领就叫做波比留利拿，他曾经将一封罗马元老院的信交了给以比反思，要他立即离开埃及。以比反思得到这封信之后，他就说了，等我和我的军事顾问商量一下先。这个波比留就说好啊，又跟住在手下里面拿了一支的棍，在以比反思所企的沙地上面画了个圈，然后跟他说，如果你要讨论就在这里，你答了我，那你才可以离开这个圈。这种强硬的态度就导致到以比反思只可以屈服，结果他就班师回国。不过在他心里面是愤愤不平的，当他路经犹大之后，他就迁怒于犹太人了。在第30节的下半节至到35节，这一段经文就是完全的去预言埃提阿阔以比反思对犹太人所发出种种的暴行。这些的暴行详细就记载在经外作品马加比书的上卷和下卷里面。如果大家想详细的知道，我们就需要去看这些的作品了。不过在这里我想首先去读一读这一段的经文，就是由第30节的下半节一路读到第35节的。他就丧胆而回，又要鲁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上献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愤悔多人，然然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助，却有许多人用浅微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傲练其余的人，使他们清洁净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提到这个以比反思，他的暴行最少有八种。第30节说他鲁恨圣约，并且联络背弃圣约的人。31节就说他兴兵亵渎圣地，他除掉常献的燔祭，又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在第32节更加说他用巧言勾引一切作恶背约的人。33节说他杀害和抢掠犹太人。34节讲他接受恶人的谄媚。对于以比反思一切的恶行，和后来在以色列地所带起各种互道的战争， 今日我哋冇时间去讲啦，我只系留翻下一次。故不论如何，喺天使所讲论嘅说话里边，我哋知道神佢掌管人间一切要发生嘅。今日你相唔相信神正系要掌管你嘅生命啊？请你早日嘅去接受基督，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嘅主人，你就会经历到神一样系掌管同埋带领住你嘅生命嘅。如果你对于信仰系有任何嘅疑惑，请你记得写信同我分享啊！好啦，我哋今日查经就到呢度，下次继续同你去查考神嘅说话。听完咗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俾林峰啊！林峰咧就系双木林枫树个峰。好啦，下次再见。